乞丐，平常什么事都不干。你可不要以为他是一个普通的乞丐，他自己有20多亩还是200亩忘了，有20多亩或200亩土地，200亩已经是大地主了。如果是20亩忘了，你看书上有没有类似的表述啊？20亩也不少了，也是中农了，但是有这些地，他却不耕种，荒在那儿让它长草，让村里的其他人在里边放牧，而他自己呢，满足于要一口吃一口的生活，住在一个自己搭起的小棚子里，就这样悠哉悠哉的生活，靠别人施舍生活。在中国传统的价值标准当中，这个人就是一个懒汉，就是个流民，懒惰是中国人最不能容忍的一种毛病。过去评价一个人说，这个人又馋又懒，这人有一无可取之处。那今天呢，馋就馋也没关系，懒还是不行。我觉得这个懒人呢，始终是在动物里头，这种懒动物也得先死，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人懒人，除非他有了某种社会不合理，他是他得到了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否则的话，懒人不应该在这个竞争社会上存在。懒人是不可原谅的，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受高等教育的人呢，要对本性进行改造，最应该改造的本性就是懒惰，让你有竞争心，有责任感，有紧迫感，这样你就不懒了。像印度在这种传统生活当中培养这种懒人，而这个懒人这个乞丐却是作品当中的理想主人公。大家知道，在印度传统社会当中，最高尚的人都是乞丐，所有的婆罗门阶层都是不种地、不劳作，靠要饭来维持生计。但自己有高尚的心灵，他所做的工作就是类似于求道的工作，直接跟人神沟通的工作。但是这一位乞丐叫苏尔达斯。这位乞丐也不是个宗教业者，他天天没事干。当然你先别急，下头实际上等于把他描写成一个像神一样的人，尽管他不是宗教祭祀，不是婆罗门，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神一样的人。就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投资方跟当地政府协商，要在这儿盖工厂，就跟今天一样，就跟今天我们中国一样，要买他的地，结果他就是不卖，无论好说歹说就不卖。因为当时土地私有制，这要今天在中国的话，土地一切属于国家，说着你走你就走。所以最近我们连续发生了好几次因为强行要拆迁，最后主人公以死来抗议的情况。大家知道最近一次就是四川那位，底下推土机开来了要拆，他在上头把自己身上浇了汽油，让他们停止，还是不停止，于是点着汽油当场烧死。这是在半个多月前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事情最近一两个月全国发生了3起，就是政府强行拆迁。政府这个拆四川的这位，据说是实际上当地的市场价格，政府应该赔400多万。现在政府只给他强行赔了70来万，他觉得不服，政府就要拆。其实不是什么政府，打着政府的旗号，官商勾结，让他都要拆，都要拆，只有我们家去抗议。就他的死，在网上也引起很大的争议，国外参考消息也有报道，引起很大的争议，说明中国现在对人权、对私有制，虽然我们有了这个物权叫什么物权法是吧？有了这个，但是在物权法上好多条文，因为物权法有15年没通过，好不容易通过了，但是好多条文跟我们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你既然都是我的私有财产，但是国家土地不私有很难说，一切财产都在土地上，不动产都更在土地上，跟土地相关的，而土地不私有就很难说，他说拆就拆。所以这个苏尔达斯人家是这块土地只能就不卖， 政府跟资本家好说歹说就不卖，结果政府就要强行收购，跟那个资本家勾结，就要强行收购。于是乎，苏尔达斯就到镇上去，去诉说自己的这种意愿，就是不卖。不卖的原因并不是不卖，而是因为他以为要卖了这块地，那么就要在这儿建工厂。一在这儿建工厂，印度人祖祖辈辈这个村庄在这过着宁静的高尚的生活将被打破。他的工厂一来了，烟囱冒烟了，环境也污染了，而且我们的人都去做工了，人心全坏了，全都为了钱而去工作了，所以这个绝对不可以，是为了维护印度传统的生活方式，所以坚决抵制在这建工厂，所以不卖地。他的这种主张激起了当时所有的印度人的这样的一种共鸣，于是乎所有的人都游行，最后一次游行场面很宏大。这时候那个在游行的混乱当中，那英国人克拉克就是厂方对他开了一枪，然后致命一枪，最后躺在病床上，克拉克也去看他，其他人也去看，说本来就没想去打你，这个很对不起，这样把你给打了。他觉得他自己快死了，结果临死之前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人生是这样一个舞台，我们都是演员，你把我打死，这是上帝这么导演的，我不恨你，我的人生的义务我完成了，就说这么一句话。为什么叫舞台呢？这个名就这么来的。有些译本译为战场，把这个译为战场，可能在印地语当中舞台跟战场是一个词吧，应该是一个词，因为从大史诗大家都知道，大史诗那两族堂兄弟进行战斗，那个巨乳之也既是舞台，上帝导演，上帝就是黑天大帝导演是吧，同时也确实是战场。所以这个最后一个结尾很不左翼现实主义，因为要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在这个跟那个怎么能说这个克拉克跟他妥协呢，怎么不恨他呢，那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啊，你怎么能不恨呢，最后妥协了。最后写当地人为了纪念苏尔达斯，就塑一个像，高高的一个塑像，俯瞰着刚刚建立的工厂，象征着传统的印度的农业文明的文化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傲视和蔑视。小说的结局大概就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的一个事件，它在里边赋予了印度传统的生活方式给予最高的价值，比如说乞讨的生活方式啊，那是一个最高尚的生活方式。那么从中印对比的角度来看，乞讨是中国人最瞧不上的，因为中国人这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去乞讨。当然有些地方有乞讨的风俗，像安徽，我觉得河南有些村落因为乞讨发家致富，那另外的事儿，并不是因为他觉得可耻，他觉得光荣了，因为乞讨可以发家致富。这另外一般的传统观念，正统观念来说，乞讨绝不能跟高尚联系在一起。可是在印度，乞讨跟高尚联系在一起，因为你不追求物质，你没有物质欲望，你只要活着，然后就追求精神，追求神就够了。这是那个印度传统的生活理想对于作家的这个影响，作家要表现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主题就是近代工业文明，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和以苏尔达斯为象征的传统的印度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冲突的结果就是，当然农业文明不堪一击，事实也是这样，最后工业文明胜利了，但是农业文明精神不死，就刚才我说那个情节啊，作为一种精神它是永远不死的，而农业文明的精神也就是印度传统的文化，也就是传统的精神，作为现实主义者他必须要描写这一切。印度今天的发展也是一样，工业化的一天天的推进， 他必须描写这些，但是作为印度作家他不能认同这些，他的情感上他不认同这些，他的情感上应该回归于复归于传统文化。普天不昌的这个人自身，他自身就有矛盾性，在当时他一方面觉得印度传统文明走向了没落，在当代社会已经不能够有光明前途，另一方面对传统工业文明又采取排斥的态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负面性认识很足，一方面又对传统文化当中的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就留恋之情，一方面觉得资本主义传统社会都不是一个他理想的社会，从而对这个当时刚刚产生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好感，因为当时红色30年代20年代后期这样就开始，一直到30年代有好感，但是最终也未能真正理解苏联和真正认同于苏联，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矛盾当中，他的创作反而就有了复杂性。如果不矛盾啊，我只认同共产主义，我宣扬共产主义，我的创作的复杂性就有所减弱，而创作没有复杂性会削弱我们的作品的价值。这个在他的晚年的代表作《歌单》当中写了一个印度人的悲剧，一个印度人终生的理想就是为他家要家里有一头牛，是他的终生的理想，正像我们今天中国人可怜的理想就是要有一个蜗居一样，就是我说电视剧要表现的。而这点可怜的理想正为当时这个印度农民的理想一样，这个叫合力，最终没有一辈子辛劳没有能够有自己的牛，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牛，结果因为自己累死了，也得把这个牛献给婆罗门来作为歌单，一个宗教献祭，一个宗教仪式。他很不容易，有时候人呢为这个为了一个卑微的理想，在我们看来可笑的理想而终生劳作。我们觉得歌单为了这个牛，我这个合理为了这个牛而劳累一辈子，胆小怕事，忍受着村里的地主恶霸的欺压，自己勤勤奋奋的努力，一天都不懈怠，最后落到了这个结果，我们觉得可笑。说今天我们也有我们的可笑，是吧？就刚才我讲，像你们这一辈要是在大城市有一套住房，我觉得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就目前的情况2万块钱一平米，你算一下按今天的收入。所以最近报纸上讲，外国有评论，像中国这样的搞法，等于有一个人在北京上海的大城市住，要把你们家三代人的积蓄全掏光，而你终生将为他成为房子的奴隶，你为房子工作，把那的钱全部给房地产商，给政府和房地产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官商勾结的结果，房价全是官商勾结弄出来的，根本就不值那个钱。现在我们的房价比那个东京都贵，比首尔，因为首尔也是这个问题，就一般的住房它不是商业用房，商业用房的话你可以一平米卖十几万的，都问题怎么不行，卖十几万用居民住房它自己不生产价值，它不应该这么贵，在中国这种收入的情况下，但日本是贵，韩国是贵，但韩国的收入和日本收入跟中国比呢，中国的好几倍呢，所以这是一个太不合理的现象，它不是市场的结果，完全是官商勾结运作的结果，政府就拿这个地卖钱搞他的财政收入，满足政府的一大堆，包括这贪污受贿糟的钱出国考察他的需要，满足他的 GDP 增长的需要，满足他的政绩的需要，卖地就卖得贵，房地产更是谁有钱谁就拿这块地，而谁要是有拿这块地谁就更有钱，于是乎房地产跟政府沆瀣一气，结成一个利益集团，至于老百姓买得起买不起，反正有买得起的，再说你买不起的买你就借呗，这样银行也高兴，国家也高兴，政府也高兴，资本家也高兴，不高兴的就我们普通老百姓不高兴， 我闹得不行不高兴，你又怎样？在国外我能怎样？我不投你的票，我把你选下来。在今天你怎样？你有什么办法？你乖乖的，你要不你没地方住，你要有地方住，你乖乖拿钱来，就是这样。所以我非常痛切的意识到，专制制度是万恶之源。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什么一般中国老百姓什么理想什么生活，最终发展就要受到这个问题的制约。所以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必须要配套，现在我们根本就没有改革，不但没有改革，我认为是后退。最近这些年跟江泽民时代比是严重的后退，我以为在政治方面现在连提都不提了。所以我现在到缅怀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我觉得那时候他至少有这个意愿，现在连这个意愿也没有。经济是发展了，但是经济发展主要是被一些官商勾结、官僚资本主义者占有，搜刮老百姓，使老百姓更加贫穷化。大楼是越来越多了，但是不是我们的，那是极少数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不加反思、没有认识，作为一个就我们现在有文化的上大学的大学生，我就不应该，你应该有好好的认识。至于认识以后又怎样，无可奈何，但是你要有认识，你先看清楚再说，并不是一看清楚让你去革命，我也不赞成马上去革命，但你得认识这个道理，对社会要有清醒的观察，是这意思。这个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安纳德，我讲了一些。安纳德是个英语作家，在英国获得过博士学位。这个人的立足点和那个普列姆昌德的本土语言，普列姆昌德用印度语写，先是用乌尔都语写，后来用印度语写，用本土语言创作很不一样。普列姆昌德更多的写农民的那些负面的东西，而农民的是正面的东西，传统文化的好的东西。安纳德更多的反思农民负面的东西，以英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标准来批评印度农民身上的那些劣根性，包括懒惰、逆来顺受、麻木、不思进取这样的一些落后的愚昧的东西。所以更多的带有那种反思性和批判性，它的立足点不一样，但是对于揭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都是不可缺少的，就是以反思为重，还是以这个批判为重，是更多的立足于传统文化，还是更多的立足于近代文化，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安纳德的东西我们在五十年代也有反思，八十年代也有了一些，这是印度的情况。印度的作家很多，我们现在只能翻译的就是主要是印地语，少量的乌尔都语和孟加拉语，其他的语种，因为现在印度的法定语言有15种，这些语言的各个邦有各个邦不同的语言，都是我说的语言，不是说我们的河南方言和北京方言，不是这意思，就不同的语言。现在我们中国人要把那些语言都学会，而且翻译过来很困难。所以印度文学究竟今天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印度整个本土东西究竟是什么状态，连印度人自己都搞不清楚。他应该向中国写一个比如说很详实的文学史，是吧？如果他们写出这个各个语种的详实文学史，我们中国会有翻译。事实上我们中国在80年代翻译过一个印度现代文学，就对每一个语种的文学大概拿那么2-3万字这样介绍，我们给他翻译过来，但是太简单。如果说我们能够有那么十几卷的，至少有那么5-6卷、3-4卷的那个书，我们中国会翻译，因为我们真想了解一下印度各个语种语言文学的情况，但他们自己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现在我们对印度当代文学的情况就是知道的非常的有限，这个没有办法，谁也没有办法。 语种那么多，叫哪个国家？就美国，他学动画语言学的比较多，美国搞清楚吗？美国也搞不清楚。所以现在我们搞得比较清楚的，就是英语文学，比如说纳拉扬的作品，美国翻译的很多，在美国出版还好几种。像安纳德的作品在英国也有出版，但是印度本土语言的就少了。而印度本土语言的，我想其最具有印度民族特色的，最有意思的。每年印度好多邦搞文学奖，都有获奖者，但是我们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写的，看不懂，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知道这样一个程度。实际上，我们对印度的认识余地和空间太大了。所以，今后如果我们改变我们的语言政策，更多的在大学里头拿出一定的比例来学习东方语言，而不是英语一统天下。那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是英语一统天下，太不应该了，全世界没有一个这样做的，我反复强调这一点，这完全是政府的偏颇政策所导致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都不合适。我的想法是英语有50%的人学够了，足够了，然后另外50%学其他的语言，啊，就是人口过亿的国家的语言你都可以学，像阿拉伯语，我们至少有20%的人学阿拉伯语。现在我们中国的石油天然气更多的依赖于阿拉伯人，啊，那边有22个国家，人口有5-6亿，为什么我们没有几个学阿拉伯语的？我们学语言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跟人交流的，难道仅仅是为了跟美国人交流吗？我们跟英国人交流，我们跟英国人、美国人交流，跟澳大利亚人交流，跟新西兰交流，用英语没问题。就必须用英语，但是这几个国家加在一起能占多大比重呢？至于其他的国家，像黑非洲有他们的语言，虽然也说英语，新加坡也有他们的语言，马来西亚有马来西亚语言，菲律宾的语言，我们用其他语言也能交流，未必用英语，而且会英语的在他们的也是一部分，所以我们应该去学习他们的语言，才能学习他们的文化。所以现在我们中国教育的政策方面的问题很多，所以教育部部长是受人批评最多的一个中宣部，一个教育受人批评最多的一个两个部，当然中宣部是中共的部，不是国家的部。5-6年前，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副教授焦国彪写了一本书，叫《炮轰中宣部》。这个书他因为他是搞新闻的，实在受不了了，是自己写了给自己看的，后来发给他朋友看，他朋友没经过他允许，干脆把他放到网上，这一下麻烦，这一放在网上，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纷纷就从网上开始译成他们自己的语言，成了世界名著了，他自己也被动了。其实他的胆儿并不那么大，应该是因为他是搞新闻，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出了雷区了。后来没办法，他只有硬着头皮的，就是我写的，那些都是我说的，就是这是我自己的心里想法，我就这么写的。